弟兄姊妹早晨，好，让我们一起祈祷，创造我们又创造每一个家庭的上帝，我们侍立在你的面前，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展开你自己的说话的时候，求你将你自己的说话里面的意义去教导我们，又帮助我们不单止有智慧有悟性的来到学习，更加是帮助我们有坚毅的心来到去实践。我们等候你，仰望你，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在今年的4月13号至到5月12号整整的30日呢，教会呢都推动呢来到去为到穆斯林的世界来到祈祷30日。这个是一个什么特别的日子呢？原来就是穆斯林的斋戒月。全球是有1800万的穆斯林的信徒在斋戒月的里面，由朝头早一直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呢，他们都会不吃东西不喝水。这些的穆斯林的信徒是遍布中东、中亚、北美、欧洲、非洲和东南亚很多很多不同的国家城市。他们知令到人这么瞩目，除了他们很虔诚地去信守他们一些的教条，又加上他们的人数是不断地来到上升，他们所生的孩子呢是必然成为这个的伊斯兰的信徒。另一方面，他们都很积极地来到去扩展，向其他人向他们的孩子呢来到去宣扬伊斯兰教的信条，传扬他们的信仰。在20世纪初，他们出了一本书叫做《天宫珍宝》。这本书呢是北印度的一些他们穆斯林的书本来的，是一本专是给那些的穆斯林的妇女来到去使用，教导他们怎么样去学习这个的伊斯兰 的教条，还有呢是培训他们，是培训他们的仔女。于是乎他们由少女的时代已经是每个星期大家一起聚集去研读这一本的书，一路持续到他们长大成人有家庭成为妈妈，继续去将书本里面所学到的去教育他们的孩子，运用在家庭生活当中。于是乎这一本《天翁珍宝》就成为东南亚最畅销的书之一。伊斯兰教能够一路流传下去，我相信他们是将宗教教育变成为家庭教育，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元素。就这一点，我发觉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一出世的小朋友自然就成为犹太教的信徒。犹太教也有一些的教条，例如守十戒啊、献祭啊、守节期啊，这些都是一些源远流长的宗教的教条，去孕育下一代的信徒，去传扬他们的教义，去建立他们的信仰群体，在旧约里面我们都掌握得到。反观基督教，我们有没有一些教条，有没有一个系统来到去传承下去呢？在一些礼仪教会呢，我相信是有的，但是我们播道会可能我有忽略了。我们成日挂在口边的，我们说 evangelical free 嘛，那就 free 咯。那可能我忽略了，我不是很掌握到有一个系统，有一些的守则，我们要怎样样将我们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不过上帝又很好的，他在保守住我们怎么样传承下去。基督教有一个可以传承的地方呢，就是办学了。在我们都见到很多天主教或基督教的幼稚园、小学、中学，即是我们都是受惠的嘛，是不是？我自己就是了。 我们可以从学校里面都学习到圣经多多少少都弥补了我们所忽略的家庭宗教教育。其实我想呼吁作为父母，你作为长辈，你作为老师，我们实在是有责任将我们的信仰传承下去。今天不单止是说我们要将我们的信仰传承下一代，其实更加重要的是让下一代清楚自己的身份，以致他们可以主动的积极的来到去敬拜和侍奉他们所认识的上帝。我们看以赛亚记第八章一至十五节。上一章第七章其实已经讲到巴比伦王呢是任命以斯拉去带着以色列人祭司他们回去耶路撒冷。他们不单止是带着人回去，第七章还讲说他们是带了金银麦子酒等等的东西去到耶路撒冷，这个是第二批的以色列人归回。刚才主席帮我们读出二节至十四节，哇，很长的人名啦，除了讲了那些族长的名，他们带了多少个男丁回去，有一些名字是我们容易掌握的，譬如菲尼哈。菲尼哈很熟悉，是亚伦的后代，他相信是大祭司。另外以他玛都是，他是亚伦的第四个仔的后代。另外呢还有哈特，他是大卫的子孙，亦都有王族的后代。不过我们不会仔细每个姓名来到去考究。这个家谱让我们去了解到大概今次归回以色列的是有十二个的领袖，代表着十二个支派，又或者十二这个数字是想表达一个完整完美的回归。男丁大约有1500个，加晒咁多个，计埋妇女孩子，佢哋整个家庭翻去嘅，可能会有5000人。其实咧，以色列人咧一向咧都好重视家庭，家族咧系具有代表意义，以致每一个人咧都有一个嘅依归，我有一个我所属嘅群体，家族咧系代表住我自己嘅。家族的荣辱就是我的荣辱。这个情况不是在以色列的古代才存在的。如果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韩剧呢，就是在韩国里面，譬如你看一些韩剧，譬如你爸爸妈妈或者你一些的长辈是做了一些错事，要坐监了，去罪犯了，他那些小朋友在学校里面都会被人笑啦，被欺凌。咁样，家族嘅荣辱成为你嘅荣辱，从而我哋就明白以色列人嗰个荣辱嘅观念系紧紧联系住喺家庭嘅当中，以致唔系你一个人归回，系整个嘅家庭，甚至乎整个嘅家族族长决定好，我哋整个家族就翻去以色列啦。而我觉得重视家庭、家族嘅观念，是一件好事来的。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哇，家族的荣辱就等于我的荣辱，即是在21世纪是几难去接受。但是我们转一个角度去看，其实我们成长，可能即是好像范姑娘那么上下年纪呢，你就会明多一点。我们的父母是生3、5、7个的嘛，是不是？那我们做哥哥家姐的，我们就有责任去照顾我们的细佬妹。有些甚至乎是要早些出身，早些出来社会工作，以致我帮补家计，减轻即爸爸的担子。又或者在我们家当中，哇，如果哇有一个呢，譬如可能最小的弟弟，是不是？哇，他可以读到大学，终于，哇，我们就觉得哇好光荣了。所以其实这个家族的荣辱的观念，我觉得都有它好的一方面，只不过我们不要将所有这个观念全部集中在就是维持家庭经济的这个方面。 我哋会唔会去谂下呢个家族嘅观念、家庭嘅成全系可以一个好好嘅信仰成全呢？就好似我引言所讲，穆斯林嘅群体、犹太嘅群体，佢哋嘅宗教教育就系家庭教育，以致对信仰起咗一个好关键性嘅作用咧，信仰嘅传承啊！家庭叫我去认识神，家族帮助我喺信仰里边嚟到去忠诚，我整个嘅家庭都系忠于上帝，都系敬畏神，我嘅归属感，我点样睇我自己，都系嚟自信仰。我知道嗰位创造天地嘅上帝就系创造我嘅天父，亦都系创造我所有嘅家人。这个家族观念其实都非常好。不过呢，我发觉我哋呢喺儿童主日学呢，我哋常常都讲啦，系咪小朋友嗰啲，即系我哋可能九月份我哋就会讲创世纪，系啦，天父呢就做咗万物，亦都做咗人啦，做咗爸爸妈妈啦。但系呢一个嘅创造，或者我哋作为家庭，我哋有呢个嘅责任去将我哋嘅家庭教育系传承呢个信仰，我哋呢个观念比较薄弱。以窝福堂为例，我哋睇翻过去嘅十年，由2011年，我哋嘅家庭讲座，我哋讲咗啲咩题目呢？夫妻唔好争吵啦，夫妻关系啦，讲三代之间啦，亦都有讲单亲家庭，只系讲过一次。如何带小朋友去认识神？十年里面，但系其实我哋系喺呢一方面，我哋要再加紧嘅嚟到去努力，以致我突然间谂，哇！过去一年，教会反反复复，有阵时都冇实体嘅崇拜，我哋停晒所有嘅儿童主日学，系咪？会唔会有危机出现呢？会唔会啲小朋友已经忘记咗圣经？以色列人归回喺归回嘅家谱，对我哋嚟讲系好陌生，我哋唔认识佢。但系呢一个就提醒咗我哋，我哋人嘅根源其实系由家庭开始，家庭嘅观念、家族嘅开始，其实就系由创造天地宇宙嘅上帝而嚟。作为导师，作为家长，作为长辈，我哋要帮助我哋嘅下一辈、下一代去认识佢哋嘅根源，寻找佢哋存在嘅意义同埋价值。点解我咁讲呢？你会睇到以色列人出现危机，15节，我召集这些人在流入亚哈雅的河旁边，我们在那里扎营3日，我查看百姓和祭司，发现没有利未人在那里。哦，生紧啲人喎。以斯拉带住一班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来到亚哈雅的旁边。巴比伦国应该是建立在这个的幼法拉底河那里的，而在幼法拉底河附近都有很多这些的运河、水路，而亚哈雅应该是其中一个的水路。以色列人在那里逗留了3日，可能一方面休息，或者是数点下人数，就发现已没了以色列人。于是以斯拉怎么做呢？16节，去寻找侍奉上帝的群体。以斯拉派人去到以利以谢、亚利士马亚、以利拿丹、亚纳、以利拿丹、亚丹、撒加利亚、米舒兰等等，还有两个的老师约亚纳和以利拿丹。你会见到以利拿丹重复，但其实即好像陈小明那样，他们有些名字是重复，但是不同人来的。这11个领袖，以斯拉就吩咐他们去到加西菲亚那里呢，找一个领袖，就是叫亦多。又当向住这个亦多的领袖和他的弟兄，就去寻找有没有侍奉上帝的人。加西菲亚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可能是提格里斯河的一个地方，其实我们不能够确定它的地点在哪里，估计是在巴比伦附近，可能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 因为在《生命记》十二章五节那里讲，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作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要到那里求问，将你们的燔祭、祭物、十一奉献都带到那里。原来在摩西的时代呢，那阵时以色列人呢都是在那里漂流，他们去到哪里，他们有会幕，所以可以拆的，可以树立的，而利未人呢就是做这个的工作了。他们去到哪里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在那里树立会幕，就在会幕里面求问、献祭、估计会不会加西菲亚，就是在波斯时期的那个流动的一个地方去敬拜神。但另外有一个解释就是，想得太多了。加西菲亚其实就是一个秘掳的以色列人，大部分都聚居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去那里就会找到利未人了。但总之以斯拉就认识这个地方啦，他就派领袖去那里了，就找亦多。而亦多呢亦都找到以色列的曾孙利未的孙子末利的后裔，其中一个好精明的人就是叫做示利比。不单止找到他，还找到他的众子兄弟十八人。除了这个利未家族，另外还有一个利未家族，就是哈沙比亚和耶西亚。耶西亚是米拉利的子孙，米拉利就是利未的后裔，大家都认识了。这两个利未的家族加起来就有三十八人，就可以跟着以斯拉回去耶路撒冷了。上帝透过亦多的帮忙，还有一个很精明的人叫做示利比，就找到两个利未的家族了。我这样说是因为十八节很清楚地提醒我们，蒙神我们神的施恩的手帮助我们。其实不是个亦多这个领袖有多厉害，这个当然我都相信示利比他说得他精明都是很厉害的人，但是亦都有上帝的恩典帮助，以致这个事情就完成了。但是可能大家心里面都会问，但是为什么起初没有呢？起初是零，为什么一个利未人都没有？难道他们收不到王的谕令？没可能啊，是不是？有两个的想法。第一个就是，这一班在巴比伦出世，在波斯国一路成长的利未人，他可能不是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哦，原来我是以色列人。哦，不是啊，以色列人都不得止，我是利未人啊。原来我的上帝呢是早早已经拣了我的曾曾祖父，我的曾祖父，我的祖父。现在呢上帝呢就叫我们去故乡，回去耶路撒冷。哇，其实呢圣殿是怎样呢？我真的未见过啊。咁喺圣殿服侍，其实即系做啲乜嘢啊？佢哋唔掌握啊！呢一班喺异邦里边成长嘅利未人，可能佢哋唔确定自己嘅身份，以致佢哋冇办法可以回应以斯拉嘅呼吁。顶姊妹，容许我用一个好极端、好极端嘅例子。刚才讲疫情的缘故，我们停晒实体的崇拜，我们没有这个儿童主日学啦。小朋友由去年至到现在成年都可能没有读过圣经。若果是啦，即是大家都不想了，疫情继续爆发，是不是第五波又停晒了。让我推到好极端，可能有一天小朋友，耶稣是哪个？我不知道啊。教会是什么？咩东东嚟噶？作为家长，作为祖父，作为长辈，我哋系有责任将呢一个信仰传承落去。我自己冇小朋友啦，但系咧好感恩，我系姑妈。咁当我侄女细个小学嘅时候，我就会问佢：今日上主日学，实学咗边度圣经啊？系啦，边段圣经？即係其實呢我就諗住補充一下嘅啫，係啦，我講笑。到佢去到小學五年班嘅時候，考呈婚試，第一個女我細佬，所以好緊張。 但是我就是特别跟我的侄女自己说，姑妈呢是会每个星期都好记得会为你祈祷，你要信得过天父，一定为你预备最适合你的中学，你自己都要祈祷啊。他知道。好啦，到到他读中学啦。咁咁啱呢，我又要去少年崇拜，高中啦、初中啊嗰啲嚟到去讲崇拜。每一次我其实唔係好掌握我呢、这个我讲呢一样嘢，或者我咁样讲，其实一班少年人明唔明我讲乜㗎呢？我就好多时就 WhatsApp 去㗎，咁样讲，或者讲啲咩例子呢啊，咁佢哋会嘩，即係即係撳著佢哋個掣呢，佢哋係會好有反應嘅啲年青人啊。咁每一次呢，上帝呢都好憐憫我，就係佢俾咗啲例子我，佢話俾我聽啊，你咁樣講我都明啊，咁我就知道我啲中學生都會明啊。我哋盡力量去培育下一代信仰嘅群體，建立侍奉上帝嘅信徒。第二個冇利未人嘅講法，可能就是这一班生活在波斯国的利未人，他们的生活是很安逸舒适。蛤，现在要回到耶路撒冷，哇，一个很残破的地方，是不是又要挨苦，都是不好了。这两个的原因呢，以上这两个原因都是推敲出来 的。但是我相信当时的领袖亦多同埋士利比，我相信他们作为领袖，他们清楚自己的身份，所以可能他教导，圣经没有提，提醒呼吁他们话返俾他们，其实利未人的身份是怎样。原来在民数的一章那里，神吩咐摩西派利未人管法柜的帐幕和其中的器具，利未人刚才说竖起帐幕和拆卸，还有利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民数记三章十一节，神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一切头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头生的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头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头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上帝好清楚讲咗，佢哋系有独特嘅身份，代替咗以色列每一个头生嘅。利未人是分别为圣，就好像一些特别部队咁样，是专系俾耶和华上帝去使用，而只有佢哋先至可以嚟到去抬圣殿里边、会幕里边嘅器具。因为民数记同样讲，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好特别嘅，上帝就系拣咗利未人，就系、是、利未人。所以他们要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以致我才可以回应以斯拉的呼吁回去耶路撒冷。有一个妈妈，她的名字叫苏萨娜，即英文就叫 Susanna， 真的很普遍、这个名字，是但是听清楚，她的名字叫做苏萨娜卫斯理，她是约翰卫斯理的妈妈。而约翰卫斯理呢，是在英国17世纪的时候创立了卫理会。苏萨娜的丈夫呢是牧师来的。而更加厉害的就是苏萨娜呢有19个小朋友。好像开了一间学校咁，是咪哇，你可以可想而知，哇 ,19 个，即是你一日呢只煮饭都不得了啦，是咪先。咁可能大家都会想啊，中国人呢嘅諗法，家姐凑细佬，是咪 ?19 岁一定凑到个一岁，是咪先。但是佢喺佢嘅自传嗰度讲，佢话佢每个星期都个别同佢嘅仔女去倾偈。佢喺屋企里面去同小朋友读圣经，因为牧师好忙，是咪？咁佢就成为屋企里面嘅牧师，去带晒啲小朋友每个星期去读圣经。 作为妈妈，她的责任不单止是喂饱小朋友，她更加重视培育她们的属灵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认识自己的身份是何等的重要，以致我们能够承担责任和使命。今天神拣选了我们分别为圣，因为圣经里面讲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都好像利未人一样，可以在圣所里面来代服侍，但是我们的身份不单止在圣所，更加是在家庭里面。神更加给了一个更阔的使命，我们就是下面那次讲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嘛，即是我们所服侍的是比利未人更阔的世界，就是要向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人去让他们认识这一位拣选了我们离开黑暗罪恶去到光明，让人去认识我们的神不单只是创造我们，神是光明的神。所以认识自己的身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不是，我们就失落了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就很可惜。教会呢之前有限聚令嘛，但是临近复活节，我就觉得哇，这么好的复活节，我们坐在这里，哇，那就一年了，那就没了两天，那就放完假了。但是我又不能够在教会里面举办任何的活动，我突然想啊，不如问一下我一路即是在那里办宗教老师的幼儿学校啊，怎知校长呢就说好啊，你们可以在学校那里搞活动。于是乎呢，那天是四月四号，是不是儿童节，那我就搞了一个儿童节的亲子活动，但其实我是讲复活节的信息，因为那天也都是复活节，就让一班的家长很踊跃，不知道是不是太久了停了没有活动，那些家长和小朋友很开心，而且我未见过是很留心的样子，就是听我说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而一班和我一起去服侍 的弟兄姊妹都惊艳到，原来圣经里面所讲的说话是很真确，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这个是我们的身份。好，让我总结一下，由第二节去到十四节，十三节的经文里面，哇，家谱的人名我不熟，好沉闷，但是却是提醒我们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宗教信仰传承家庭的责任，父母更加是责无旁贷的来代传给我们的下一代，以致他们无论成长在哪里，在原居地，或者他们成长在异邦，你们有一天你们去了移民，但他们仍然清楚我自己的身份，我是属神的子民，我有责任和使命去侍奉神，就好像中国人用筷子一样理所当然。我们以示利比为例，他是一个精明的人，是不是？但是为什么他这么精明呢？原来示利比有一个很厉害的祖先的，这里说他是米拉利就是利未的第四个仔，他就是米拉利的应该说他是末利的后裔，末利就是米拉利的儿子。哇，原来他的祖先是一个很厉害的祖先。其实提醒了我们的身份是不会消失的，作为父母，作为长辈，我们提醒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身份永远都不会消失，让我们继续成全下去，因为不是只是人的努力的，上帝是当中必然有他的保守。最后我们看二十节，从前大卫和众领袖派殿役服侍利未人，现在从这殿役中也带了220人来，全都是按名指定的。 殿役是什么呢？就是大卫的时代，大卫选了一些人去服侍，去协助利未人在圣殿里面来代服侍。殿役最简单就是圣殿的看守者 Temple Guard、即是地道一点就是叫做，我想说食招，是啦，就是保安员。他们有220人跟住以斯拉咧翻去耶路撒冷，而最特别就是全部都是按名指定。咩叫按名指定啊？就是话呢度冇印出嚟佢哋个名，但系其实以斯拉有一个全部佢哋嘅名字写低晒，一个 full list of their names。哇，全部有名噶佢哋。哇，我就谂殿役、哦、一个圣殿嘅守卫系咪都有名字可以记录落嚟？哇！我成日都以為是摩西亞倫啊，依啲咁偉大嘅領袖先至會紀念嘅啫。原來殿役神都欣賞，神都紀念。我相信今日我哋嘅侍奉，無論係做咩崗位，但只要我哋係作為神嘅子民，我哋知道我哋嘅責任，我哋係侍奉我哋嘅上帝。無論我哋嘅崗位係乜嘢，上帝都欣賞，上帝都会纪念。哪管有一日可能会迷失，可能会退后，经历了一些的时日冲淡了，但是上帝是不会退后的，上帝不会失落的，上帝会记得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努力，就由今日开始我们要努力。首先我有两样东西想弟兄姊妹你做，就是做好我们的家庭祈祷会，让我们由家庭开始将这个的信仰传承下去。你可以尝试呢，就是怎么做呢，就不知道从头开始。你可以试一下唱首诗歌啊，是不是现在很简单，就是 YouTube search， 是不是主耶稣真奇妙这样，很简单，幼稚园都识唱的小朋友歌，同佢一齐唱歌祈祷。呢啲嘅书咧喺出边长台咧有好多嘅，即系如果家长你话啊，我个小朋友大个啲啦 ，KV 小一二都识好多字噶啦，入边图文并茂，你照读就得噶啦。同佢哋可以由祈祷开始都得嘅，让我哋咧去建立孩子嘅属灵嘅生命。嚟紧咧，如果教即系你迟多几个月咧，教会咧其实儿童部同埋家庭部咧，我哋都会推动建立家庭祭坛，我哋会有讲座，我哋会有学习小组。即系我愿意咧，家长就系、是、你快人一步，系咪？我哋成日都系噶啦，快人一步就系、是、你喺回应纸嗰度就写系啦，我个小朋友系几多岁，我咧就想报名呢个家庭祭坛嘅讲座，我哋积极努力。又或者，我可以嘗試一下帶住我的小朋友一起去侍奉啦，係咪先？即係唔係用把口講噶嘛，係言教身教的去訓練培育下一代的領袖，將呢個信仰嚟傳承。又或者你好似我咁，我冇小朋友嘅，係咪？但係我哋都梗有下一代噶嘛，係咪？有啲年輕過或者一啲初信嘅朋友，我哋可唔可以建立佢哋嘅屬靈生命呢？我们成为他们的师傅呢？让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多谢你，多谢你拣选我们。你知道我们有时候都会迷失，都会退后，但你仍然坚持你所拣选，你不会失落我们每一个。神啊，赞美你，多谢你。神啊，以致我哋大胆嘅去讲，我哋愿意我和我家，我哋必定侍奉耶和华。神啊，就求你继续嘅嚟到恩待我哋每一个嘅家庭，无论我哋作为长辈，我哋作为父母，或者我哋年轻嘅，我哋年轻都可以好去影响我们上一代或者我们的后辈的嘛。上帝啊，求你祝福使用我们每一个， 叫我们认定自己的身份，又让我们带着这个的感恩的心来到去荣耀你、服侍你、建立一个侍奉你的群体。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名求，阿门。